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秦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五集：郑庄公黄泉认母。
郑庄公母亲武姜和兄弟段一心要争夺王位，大智若愚的郑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暗中早在设计安排。他放出风去，说自己五月初一要去周王朝国都洛邑面君辅政。母亲武姜果然中计，立即写书信让心腹送给段，约段在五月初五起兵，以白起为号做接应，攻打新郑，夺取王位。不料那送信的心腹被子都抓住杀掉，子都将信送给了郑庄公。郑庄公见母亲果真为兄弟通风报信，帮助兄弟夺取自己的王位，气得嚎啕大哭。他重新派人将那封书信送给段，段接到母亲的书信，欣喜若狂，于五月初五和大将尹考叔率兵赶往新郑。可在快到新郑时，一个侍卫十万火急的骑马赶来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
什么事不好？这样惊慌失措，成何体统？我们出京城那天，子都大夫就率领200乘战车和大批兵马冲了进去，一下子就占据了京城，现在又一路追杀来了。
慌什么？我们先拿下新郑再说。
可新郑城头上并没有人举白旗接应啊。
什么？城头没人举白旗为号？
没有，没有一个人接应。
母亲说信约好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现在天都已经晚了，怎么办？
好吧，那就先驻扎下来休息吧。
是。
这一夜段辗转反侧，不能成眠。他弄不清母亲武将约他起兵，却又为什么不来接应，弄不清为什么他们刚刚离开京城，子都就会带兵占据了京城。他怀疑哥哥武生是不是已经察觉，怀疑母亲是不是倒戈帮助武生。早晨起来，他发现大队人马只剩下了少数散兵游勇。原来营考叔按照郑庄公的计谋，夜里将兵车全都带走了，段只得带着残兵败卒往回走。可来到燕翼城外时，却是一阵箭雨如飞蝗般射来，原来燕翼也已被郑庄公占据了。段只得来到他早先的封地共城，可这时一路大军由郑庄公亲自率领，由凛然袭来；另一路大军由子都率领，由京城杀来。共城只是区区小邑，真如泰山压雷卵一般，一下子就被攻破了。段走投无路，只能仰天长叹，责怪母亲害了他，拔剑 自刎。这时郑庄公赶来了。
段呢？段在哪儿？
国君，
段在这儿，他已经自刎了。
什么？段啊，段，我的兄弟，你怎么真死了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国君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望国君节哀。
寡人只有这样一个兄弟，就这么死，寡人心中真是疼痛难忍呐。
段死了，国君理应到洛邑禀报周天子，免得让周天子误会。
禀报？
禀报什么？
这是我的家事，与周天子有何关系？
国君，这是从段身上搜出的密件，就是那封约段起兵的书信。
哦，嘿，我这个母亲，我这个天下少有的母亲。
郑庄公坐在后宫中，面对着母亲武姜亲笔书写的竹简，正气得咬牙切齿时，武姜来了。
武生，武生，你还我的段，还我的小儿子。
您要我还您的小儿子，我还要您还我一个人呢。
你要我还，还谁？
还我的弟。
你杀了他，还在这里假惺惺的。
不是我杀了他，是他自己杀了自己。先君早就说过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
不是你把他逼上绝路的。
母亲，我再叫您一声母亲，逼他走上绝路的不是我，而是您。
我怎么会是我？
您不会忘记吧？是您要我把京城封给他，是您要我分出兵车交给他，是您纵容他操练士卒，抢占肆意之地，是您鼓动他进起京城之兵，谋夺我的军位。是您，全是您。
啊，这……
你敢说不是这样吗？不是早有准备，我早就命丧黄泉了。
不不。我不是，我只是……
你以为我是个废物，是不是？看吧，这是您亲笔写给段的书简。您为段通风报信，让他起兵攻打新郑，篡权夺位。天哪！世上哪有做母亲的不喜爱自己的亲生儿子？可是您……从我一出生，您就不喜欢我。天哪，世上的母亲偏疼小儿子也是有的，可是您也太过分了。
武生，武生，我
不必说了，不必说了。来人，
在。
武生，武生，你
给我将他送到营地去，叫营考书看管。
是。
武生，不能啊！我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不能送我走，我不能见不到你、啊。
不到黄泉，绝不相见。
武生，
绝不相见。
就这样，郑庄公将母亲武姜送到了影帝。这消息传到了洛邑周王朝宫中，周平王立刻满目怒容地叫来了辅佐朝政的周公黑坚。
黑坚，
啊，臣在。
这才了得了吗？郑武生杀了兄弟，赶走了母亲，简直是肆无忌惮。
啊，臣也听说了，确有此事。
嗯，你以前曾经说过，郑武生和他的父亲一样，是一个严谨忠厚的人呢，他怎么会做出如此败坏周礼的事来呢？
哦，陛下，
嗯，
郑伯讨伐兄弟，驱逐母亲，是有缘由的。
嗯，黑剑，你是否同郑武生有交情啊？你怎么总是护着他呀？
哦，陛下，微臣只是秉公而言。
不成，就算是郑武生兄弟大逆不道，武将又偏疼小儿子，也该禀报寡人呢，由寡人处置。郑武生怎么可以擅自动作呢？
是是，
你立刻去新郑，叫郑武生赶到洛邑来，看他怎么向寡人交代。
臣遵旨。
周公黑坚来到郑国后，郑庄公礼数周全地陪着他，说等国事处理好以后再到周王朝述职。打发走周公黑坚后，郑庄公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沿着溪水走去，忽见到有一个渔夫正在溪边钓鱼，一边还在唱着歌。
有鱼探视
喂喂喂，你唱的是什么呀？
啊，随便唱唱。
哎呀，你的歌唱的真好，可不可以再唱一遍呢？
嗯，好吧。
有鱼探食，钓者有之，人皆自娱，我则钓者。
这下子你听明白了吧？
哦，听是听明白了，可你为什么偏偏要责备钓鱼的人？
钓鱼钓鱼，是垂钓的人对不起鱼呢，还是鱼对不起垂钓的人呢？你说说。
啊，鱼要是不吃食饵，垂钓的人也无可奈何呀。
这就对了，在钓钩上装着食饵去引诱鱼儿的是垂钓的人啊。可是谁也不去责备那引诱鱼上钩的人，却去责备贪嘴的鱼儿。天下难道有这个道理吗？
您这是嘲讽人吧？
这可是你说的。
您这是用鱼比喻断，用垂钓的人比喻郑国国君，是不是？
不敢不敢，这我可不敢。
你还敢不认账？再不认，我们就一起见国君去。
唉，那我就说老实话吧。前些日子我在颍水下垂钓，看见姜氏望着颍水发呆，我怕他想不开寻了短见。他总是国君的生母啊，我只想借机会讽谏国君，让他醒悟，好让他们母子重归于好啊。
嗯，这还有点道理。
母可以不母，子不可以不子啊。
唉，看来国人都以为是国君不孝。唉，长此下去，国君是不是要失去国人之心呢？
嗯，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郑庄公颓伤的回到宫中，一个人坐在那儿想心事。这时尹考叔来了。
啊，尹考叔，你怎么来了？
国君，我是给您献野味来了。寡人知道你是个正直无私的人。我正盼着有个人来说说话呢。来人，
在。
吩咐厨子冯阳。
是。
国君，臣愿陪您说说话，就不要彭阳了。
啊。尹考叔，你带来的是什么野味啊？
是山中的一种野鸟，就是俗称猫头鹰的。哈哈哈哈。寡人可没听说过有吃猫头鹰的呀。
哎，
野味之中最该吃的就是这猫头鹰。
哦，
难道它的味道比鹧鸪还要好吗？
不是。那你怎么这样说呢？
我说的是最该吃，可没说是最好吃。
最该吃，为什么？
这种鸟白天有眼却看不见大山，夜晚没有光亮却明察秋毫。
嗯，是的是的，
他这是看得清细微而看不清硕大呀。
不错。
嗯，不错。这种鸟幼小的时候，鸟妈妈不辞辛劳为它捕食，长大以后它却反过来啄食妈妈。
天底下却有这样不孝的鸟。
正因为它是天底下不孝的鸟，所以最该普尔食之。
啊，好吧好吧，来，我们先来吃烹羊吧。
国君，您这羊真是为微臣烹的吗？
当然是为你烹煮的呀。
那就请国君饶恕微臣无礼了。
怎么？
微臣就将这羊腿上的好肉包好带走了。
你这是为什么呀？
微臣家中有老母，因为家中贫穷，平日间只能胡乱取些野味奉养老母。今天国君赐给这些美味，微臣可以饱餐一顿，可老母亲在家中却吃不到一点。想到这里，微臣如何能吃得下去呢？所以想带点回去，让老母亲也沾点国君的恩惠。尹考叔，你真是个孝子。
国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尹考叔，你有老母亲奉养，可以尽儿子的孝心，寡人贵为诸侯王却行孝无门呐。国君，这话真叫人听糊涂了。姜氏国母不是在影帝吗？国君不是让我照管着吗？怎么说是行孝无门呢？
哎呀，你知道我心里苦啊。
我起过誓，不到黄泉绝不相见。这可是小事一桩。
怎么？难道你有计策能解决这件事？
臣可以调集500个壮士，在曲北牛皮山下挖一个洞穴，深到10余丈时，必定有泉水涌出。再在泉水旁边用木料架起一座地势，架上长梯上下进出，先迎江夫人在室内居住，并告诉她国君对她的想念之情。
嗯，
可以想见江夫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一定也和国君思念母亲的心情一样。
嗯，
到时候国君到地下室内拜见母亲，就不会违背不到黄泉 绝不相见的誓言了。
好，你这个主意非常好，你为寡人立即去准备吧。
颍考叔得到郑庄公的同意后，当即回去准备起来。等到将洞穴和内室全都安排好以后，又亲自驾车将武将接来，送进洞穴内室住下。不一会儿，郑庄公也由长梯上走下来，在室内寻找母亲。
母亲，母亲，
儿啊，我的儿啊，
母亲，
我在这儿呢，
母亲，母亲，
不声不响，求母亲恕罪。
儿啊，是母亲有罪。
不不不，是武生有罪。母亲，武生今天特地来接母亲回去。
郑庄公接回母亲，并且亲自为母亲随侍驾车。车子行驶的新郑街上，满城百姓全都赶来观看，而且无不额手称庆。武将高兴的落下眼泪，郑庄公昂首挺胸，面带微笑。
颍考叔在哪儿？颍考叔在哪儿啊？
国君，臣在这儿。
你为寡人立下了大功，寡人现在就封你为郑国大夫，和子都一起同掌兵权。
谢国君。
国君怎么能这样封啊？
嗯，
颍考叔是什么门第，又有什么功劳，他怎么能与我同掌兵权呢？
这事儿不必在意，寡人已经做出决定，
微臣不服这口气。
不服气也得这样。
哼，
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，烟云过，血雨腥风，万民愁，哦，万民愁。
剧中的郑庄公由洪涛演播，寨卒由张华演播，武将由张梦弼演播，周平王由邓广勋演播，黑肩由李峰演播，渔夫由王烈演播，颍考叔由刘宗佑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平、朱达、林彤等。解说张家生。